继续的跟大家讲我上次跟大家已经分享过的两部分，就是正确的认识和传讲福音的第三部分。那么这个我们想先读几节经文哈，这个我们先从以赛亚书第六章到第八节，我们来读，我们大家看一起，我们一起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是若不甘心，责任却已脱。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信他，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个我们再看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凡事都能做。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上次我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上次到底说了些什么？就是说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对福音认识的一些偏差，导致福音传播陷入一些误区哈。有的人把福音当成了心灵鸡汤啊，这个我们有专门一篇幅来谈，福音不是心灵鸡汤。然后我们也专门花了一些篇幅谈福音不是成功福音。啊，然后福音呢，然后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专门谈福音不是为迎合自己或者迎合他人的喜好来采取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第四个部分就是其实就是第三个部分，因为我第二和第三是上次合起来谈的，就是传福音的五个误区。那么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传福音不是为了迎合自己的喜好或他人喜好裁剪的福音啊，这个就是是我们上次专门提到的，就是很快的总结一下哈，就是这个我们上次专门提到，我们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山寨福音，就是说你把这个福音裁剪了，符合你自己的心意或者符合这个社会的一些主流意识形态来裁剪福音哈。我们不管是迎合自己的心意还是迎合他人的心意，实际上这种立场呢是对神的一种侮辱。如果说成功福音它是对神的善良善的一种侮辱，那么这种迎合性的裁剪则是对神的圣洁的一种侮辱。因为人呢，他常常以神的爱做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他认为神的爱，他们说神的爱似乎可以掩盖一切，所以他们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拒绝了公义和圣洁的教训，甚至拒绝提及罪，也就是说他们只接受福音中有关救恩的教训，其余的部分他搁置在一旁，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打造救恩，这对神的圣洁那就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以为神和他们一样对罪是抱着漫不经心的态度，在神的眼里罪它并不是一件令人深恶痛绝的事情，反正他一心想要赦免我们的罪，至于是否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是否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无所谓了。所以所有整个的救恩上除了神的爱但是没有别的，也是说这个爱允许你继续的活在罪中，而不必担心 审对受罪的惩罚。神是不是爱啊？神当然是爱，十字架上就是神的仁慈，就是爱，神就是爱。福音里面谈爱是没有错，神真的就是爱。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的爱有多深？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罪孽有多重，你如何知道神的爱有多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利用神的爱来玩弄神的公义，来玩弄神的圣洁。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不仅仅是侮辱神的圣洁，你实际上是在暗示神的性格中他有含有某种不道德的成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们如果要利用神的爱谋利的话，忽略了神的公义和圣洁方面的话，我们凭什么会说神的话有一部分是就是他的恩典部分很重要，另外一部分就是他的公义部分不重要？我情愿你能够声称你不信神，你总比你口里说你相信就侮辱他，接受他启示中合你心意那一部分，而拒绝他另外一份公义的部分，我宁愿这样还更好。如果我们声称我们从未相信神，从未回转向他，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们既然说我们相信他，承认他是全能的神，是独一的主，却还以为对神的这种启示呢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做裁决，我们能蒙骗得了神吗？亲爱的朋友，这是何等的愚昧啊！我们不妨仔细想想看，我们真的不要再欺骗我们自己。神是全能的，他对你知道的一清二楚。什么叫做自欺欺人？我上次提到过什么叫做自欺欺人。为什么把自欺欺人自欺放在前面，欺人放在后面？因为你首先欺骗了你自己，你裁剪福音迎合自己，去裁剪福音，你就是自欺。你裁剪福音，你迎合他人，你就是欺人，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上次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啊，就是说迎合自己和迎合他人。那么我们再看一种，再往下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五大误区哈啊。在这个讲到这五大误区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一种裁剪。这种裁剪呢，既非迎合人，他也非迎合自己，乃是迎合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快啊，哎呀，其生活节奏快，高科技飞速发展，所以人们就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人心特别的浮躁，所以造成的什么都快，什么新的idea 产生出来，就马上要立竿见影，马上要出成效，也就是说马上见效，立刻得意。因为这样就有一种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就是快餐文化。所以从第一家的麦当劳开始，一直到后来各种各样的快餐店的出来，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餐文化呢，我们现在看的满满皆是。上海的麦当劳，它比洛杉矶的店比洛杉矶还多。我们可以看到从实际上讲的快餐文化到现在变成修辞上的一个词语，叫做快餐文化，就是寓意的意思，就是任何要急功近利的东西，这种很快的就要产生效果，我们都把它称作快餐文化。但这种快餐文化居然也被带进了教会，具体的体现在什么呢？具体体现在传福音上面。就是那么怎么传呢？你要福音丰满的，你要传出来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就猜有些人传福音呢是为了让人快快的信，快快的受洗，让教会的人数啊他就不断的增加，所以就按照例行公事的讲，是吧？他不是迎合自己，也不是迎合社会，不是，他就是以一种快餐式的方式来传讲福音，那势必就缩减了福音，简化了福音，听着他也囫囵吞枣的，他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信，就例行公事的带他爵士祷告。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人呢，他更扔给那些慕道友一个简单的快餐式的福音三明治，然后就让人觉知信主了。看看我们最近做了些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 传福音传了三天，很多真理他没有讲透，就急不可待的对这个慕道朋友说，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如果他说是的，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你想进天堂吗？如果他说想，那我们进入个下个问题，就是说你愿意决志祷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吗？如果他说愿意，我们进入下个程序，就是机械性的读一遍诗经律并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们就问他是否真诚的是相信，他说是，我们就像天主教的教宗一样宣布他重新得救了。也就是说，我们把丰丰满满的福音啊，就变成了干巴巴的1、2、3、4、5、6、7憋出来，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弟兄姊妹，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成千的上万人说他是基督徒，可他们生命从来没有改变，却相信自己已经重新得救了。因为我们如此的缩减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仅仅花了5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祷告以外，其他什么都不是。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如此多的人刚从教堂的前门进去，马上又从后门离开。为什么受洗完了那么多人就失踪了，或者偶尔来一两次教会，或两勉强来几次他就不来了？有人批评教会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他们做门徒训练，没有跟进，对不对啊？也许是对的，但他只知其一，他不知其二，而其二是最重要的。这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没有来是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重生。我不是在指个人，我不想论断，但是我只是想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根本传福音没有把福音给讲透，我们使他做一个决志，使他举下走，但是他们生命不曾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仅仅讲了一些基督教的一些词句，为了要使他们受洗，把他们弄得像个基督徒，这就是传快传福音的后果。他们中间有些人他受洗可能是一时冲动，可能是迫于朋友或家人的压力，也可能他需要一个华人社区来排解寂寞，种种原因。无论什么原因，实际上他们没有真正明白福音，他们不知道福音的价值，他们不知道，没有，如果你不知道福音的价值，你就没有真正认识主，他们就稀里糊涂的他们就决志了。所以他们不明白福音的真正的珍贵与价值，是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是没有把福音讲清楚，没有讲透。我们皮毛之浅，我们就逼人信主了，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武术打武的时候，经常有一句时髦的话叫点到为止啊，为了怕你点不到的话就互相伤害了。传福音可不能点到为止啊，可是我们有些快传福音点还没到了，就叫人家去决志了。所以你知道吗？人家根本就不清楚福音到底是什么。徐悲鸿他问马贩，他你这匹马卖多少钱？那马贩说5000块。徐悲鸿说，我用我画的这匹马换你这匹真马怎么样？那马贩说，你脑袋进水了。那上海话说，我老子往他拉住，我就会说这句话。你拿一匹纸马跟我换一匹真马，因为他不知道徐悲鸿画的那匹马价值6600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不了解他东西真正价值的人，他没有福气承受这样的财富的。如果这个慕道朋友他觉得信主虽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个福音的真谛，理解福音到什么，他怎么能够承受福音允许他的那份福气呢？所以这怪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快餐式的讲福音啥都没有讲透，所以这个我们谈福音的时候就不能够用这样一个方式。你宁愿他就是去思想去慢慢的细嚼，你也不要去催逼说好，马上就去给你受洗啊就行了。 OK， 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认识才是真正的得着。 OK， 所以而不是福音没有讲清楚，对象根本没有认识什么，就稀里糊涂的决志。这是我跟大家特别讲的，福音它不是一个素食式的快餐。 OK， 下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讲的五大误区。但在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传福音之前必须祷告，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而且祷告的时候都知道，我们祷告要祷告两件事情，哪两件？首先说祷告求神给我有这个能力放胆去传福音啊，这个人能把福音讲清楚。另外呢，就求神让主的灵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心里面去做工啊，让神感动他，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主的拣选，对不对？得着得不着全在于主，就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这两点都没错，但是根据我自己我的经验，祷告时候特别要加上一点，加上哪一点祷告啊？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让自己谦卑，让自己谦卑下来祷告，求主给你一颗谦卑的心，这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你就把你的血气、把你的骄傲带了进来，传福音它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伪道的辩护。啊，最后是你的骄傲进来，你就想证明我代表的是真理，我讲的是对的，你是错的。你知道我信主的之初的时候，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家人快点信主。我每次我都没有好好的祷告，我在电话里面反复跟我爸爸妈妈反复讲福音的道理。我去香港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哎呀，就是跟他讲这个道理。可是我父母亲听的时候，因为他们从小在那个环境，政治环境里面，他就认为宗教是什么呀？精神鸦片，所以就嘲笑。那嘲笑我就气急败坏了，所以我就祷告。你不要以为我当时就想到祷告，就躲到房间里祷告，我当着他的面大声的祷告。哎呀，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啊，真的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求你能够软化我父母的心啊，他们那么印着他景象，他们那样的高傲，那骄傲，他们什么都听不进去，他没看到的好处，求你软化他们那个狂妄骄傲的心啊。哎呀，我用我的骄傲去祷告，让他们不要骄傲。你知道我父母亲听到这个时候，他脸色是大变啊，肯定的。这个时候我妹妹赶紧来打圆场啊，啊，这是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那你就保持你的信仰，我们不谈宗教啊，就是打圆场。但是我分明看到我妹妹在打圆场的时候，她眼神里面带过的那一丝嘲笑的情绪，所以我非常的不高兴，我就啪就走进房间，把门房门就关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滔滔不绝，我用尽基督教的术语，然后遭错以后，我就心生怨气，被嘲笑以后带来沸腾的血气，结果垂头丧气，最后灰溜溜的回去，我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呢，我开始在神里面，神的真理和恩典里成长，开始学习呢，我就在神面前去祷告，神开启了我眼睛，让我看到呢，神造了我的爸爸妈妈，而且他比我更爱他们，所以呢，我就为我父母焦虑的那份心就渐渐安静，也不再催他们了，只是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那个，因为我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为这个要自己谦卑专门祷告，就常常不知道靠谁传福音，以为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就滔滔不绝，居高临下，代表真理，把自己的观点强压给亲人或者朋友，就是那份强势，那份咄咄逼人。所以有个姐妹见证说，有时候她回国，她是给国内父母亲啊朋友来传讲福音，因为在当时长期的政治环境下，所以父母就常常用当时他们理解的那种意识形态来衡量，所以讲一些事情，他马上说：“哦，不对，你这样讲是反动的。”所以经常用反动来说：“哦，不对，这一点这是反动。”所以他经常用反动来打断这个姊妹的这个传福音，结果就激怒了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就是不欢而散。所以我是想，我在给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不是因为他们不信福音，因为他们不信的是我传的福音，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在为主做工的这个漂亮的外表下，我们藏的是一个自己丑陋的骄傲，而且我一直想凭着自己的口才经历去打动他们。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在你传福音之前，祷告 求自己给主给自己一个谦卑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重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故，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有颗谦卑的心，你就能看到你自己在主面前的那个真实的模样。其实我们和这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一样是罪人，区别只在于我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你才能谦卑？我一个问题问大家，你怎么样的谦卑？谦卑一个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知罪。你不知道自己的罪，你何以谦卑？所以知罪才会谦卑。你传福音的时候，才能够用祷告的心等候神，听从神的引领，并以基督的爱来包容的对待别人。你态度上自然也就温柔了，你才不会以一种自义的方式，以一种代表正义对付邪恶的态度，强势的那种态度来咄咄逼人的去传福音。就我们的那个圣经上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怎么说？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是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传福音前的祷告。那我们先来看一个传福音的误区。那我们刚看到五大误区，误区之一是传福音只是牧师、长老、执事的，还有有负担的同工的事，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他们很信主，他们也很爱主，但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词，这个词大家可能有些人很熟悉，叫做平信徒。什么是平信徒啊？这个是最早源于天主教希腊语叫做 logi， 是平信，就它的意思就是属神子民的意思。怎么叫属神的子民？因为这个天主教它等级森严啊，它有神职啊，有这个主教啊，有神父等等，所以那些没有职位的，他就把它叫做什么？这不能就是你没有职位的人，没有职位的信徒，就把它用了一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那经文说啊，他们是属神的子民。那肯定是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怎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进入光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这个属神的子民从这里来的，然后后来也传进了基督教。那么基督教呢，他就其实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属神的子民，那神父也是属神的子民，那主教也是属神的子民，那书记主教、红衣主教，那都是属神的子民，怎么区分呢？那我没有任何圣职，那我就用一个日本人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平，把它放在前面。日本人他这个日语中，只要把平放在前面，表明我们不带任何职务，所以就有了平信徒这么一个词。我个人认为这个词我不太喜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带有点世俗的味道。有贫就有贵啊，你在教会里面讲有贫的，有贫，以前有平民百姓，还有贵族跟当官的，是这个平信徒给人一个印象，我跟我自己感觉就不是很，我自己很好。你这有贫有贵嘛，你这个教会里面你还有这种平民和贵族之分吗？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弟兄姐妹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说我叫某某某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是平信徒。那意思就是说，我在教会里没有任何的担当任何的职务。然后你跟他有时候问一些问题，有时候说金哥说我们的教会今年的预算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一个什么事情，你别问我啊，我只是个平信徒啊。他言下之意就是我觉得这没有推卸责任之嫌啊。OK， 就是一些自己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本来是不应该凭信徒所做的。但是你看保罗那句话怎么说，保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他把神的子民后来就是凭信徒，他把神的子民和君尊的祭司并列，你知道吗？也是说他同样是祭司的身份，而且有君尊的位置。也就是说你传福音是祭司，他同时也是信徒的责任。什么是传福音啊？他下面接下来叫你们宣扬了，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那个宣扬那个美德就是传福音嘛。也就是说你再贫那你也得传福音。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你再贫你也有传福音的责任。那有些基督徒哈，一些弟兄姊妹他很爱主，他们敬拜也侍奉，他几乎不传福音，也为领人来教会，所谓的肢体分工不同，所以他认为这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有负担的人的责任，福音他自有人传啊，你别服啊，也你别不服啊，我可没闲着，我有其他的侍奉 ，OK， 你听不见。我在主日学里有侍奉，听不见我在诗班里面有侍奉，我甚至做饭。至于传福音，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口才。做饭我可以，主要是你们当大任，天将大任于世人，你们尽力为天国播种收割，我们尽心尽力给天国看大门当活物。他们忘了这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命令，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大家很熟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大使命。他说不对啊，这个是给使徒说的，这对使徒说的，所以这是使徒的使命，对不对啊？ No， 他是通过使徒对所有的门徒，对所有的信徒说的。如果只是对使徒说的，现在使徒还在不在？使徒都过世了，我们传什么福音啊？对不对？所以他是通过使徒对每一个人说的。如果你还不清楚的话，耶稣的另一段话，他让你就更清楚的信服，这是对每个人说的。因为在使徒行传1章18节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去做见证就是去传福音。事实上按照天主教定义的所谓平信徒，在早期的时候都是积极的到处传福音的。在使徒行传8章1节里记载，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些平信徒在做什么呢？第8章4节说，他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也就是说他们一起走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神留下来的大使命，不要以为福音自有人传不干你的事情 OK，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闲着，你有其他的时候你就问心无愧了。你知道纽约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纽约在发生过一件靠近这个纽约 Chinatown 的一起少女强奸少女案啊，那边在这个社区靠近的这个中国城的一个社区里面，两边灯光都亮的，一个少女拼命在跑，那后面的一个那个歹徒在那边追，他就边跑边喊 help， 那个声音非常的凄厉，所有边上的家都听到了，没有人出来自己，也没有人打电话，打这个报警，觉得后来呢，这个少女被强奸致死。后来警察在调查的时候就问那个家伙，后来记者也去访问，所以那第一家人会，他非常内疚的说，他说我是清清楚楚听到少女在喊救命，可是那么多家伙，我想啊，大家都听到，肯定是有人会打电话去报警的，我要是知道没有人去报警，我肯定报警啊。他真的很内疚啊，问心有愧吗？他问心有愧啊。问到第二户人家说，我也是真正去听到，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家人居然没有一家会去报警了，我要是知道，我不仅要去报警，我还要出去制止他们。他内疚吗？他非常的内疚，可是他毕竟没有报警啊，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够有这样一种心态，只有别人去做。弟兄姐妹，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呀，个人至少什么呀，门前水，哪管他人瓦上霜啊。我们不能有这样的态度，因为传福音是每个基督徒的事，我们不要自己白白的得着，却不愿白白舍去。哎呀，我们觉得我们跟主在一起有多好，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主恩满满，我们满有甘泉，你却忘了有许多的灵魂要抢救，他们都要像你一样得着这个主恩满满，得着这个甘泉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只能说一句话，就是说你把福音 就变演化成了一种自私的信仰，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你一生中只求自己能够得到从主那里来的满足。那么关于负担，我还想讲一下什么叫做负担。这个很多弟兄姊妹说，他说要留给有负担的同工去，他自己没有负担，没有感动。这句话我们常听啊，有时候我们在安排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哦，我没有这方面的负担。那么也许他真的没有这方面的负担，也许他有其他方面的负担。我不想那个，只要我们问心无愧，不要以此为借口来推示这个事工的工作安排就好。但是如果在传福音上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负担，那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所谓的负担感动，它是常指对某一个具体项目的负担，是神加的。刚开始的心里面有感动，后来越来越大，觉得神给的责任非做不可，不会因为挫折而放弃，这就是负担。有的弟兄姊妹对服刑的人员有负担，常去监狱；有的对组织新的团契有负担，等等各种各样的负担。因为你怎么知道是负担？因为你这个心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吹着你，越来越强，你逃都逃不掉。OK， 所以这个是负担，但这是对具体的侍奉项目。具体的事，而不是对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普遍的真理。比如说神对基督徒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你不可以说对不起，我没有这方面的爱，我没有这方面的负担，我就不要去彼此相爱了，或者我不要去爱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基督徒要主里面去侍奉，你不可以说对不起，我没有这方面感动和负担，我就不侍奉了。同样你又不能说我没有传福音的负担，我是不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个对传福音有没有负担，这说法本身就不能够成立。因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必有的负担。除非你说我对传福音有特别的负担，这是可以的。所以有的弟兄姐妹对传福音有特别的负担，他负责专门做福音方面的执事、同工等等，或者在侍奉中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传福音这上面，这是有的。但是你是说用个普遍的神的给你的普遍的道理说我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这是没有成立的。所以我们不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所以我们不管你我对传福音有没有兴趣、负担、感动、恩赐或者时间，我们都得向人去传福音。因为保罗说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你想想看欠债的感觉。假如你欠了你房东的债，你是否要想尽办法你要去还，要不你不舒服啊？还是也许你会去跟房东说，你会不会去跟他说，我现在心中没有负担就还你的债，等我有了负担了我再还你吧。房东会怎么说？房东告诉说，那好，你今晚就出去，你就躺在街上慢慢等你的负担去吧。所以传福音是义务也是责任，它和我们情绪上的感受没有关系。有负担没有负担，甘心不甘心都要传，横竖你都得传。你基督徒不传福音，不传会怎么样？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九章怎么说？他说你不传福音你就怎么样，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误区之二。误区之二是说我灵命不好不配传，恐怕传了绊倒人。灵命不好不配传，你用它来说我不传福音，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是个借口吗？是不是借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借口。 OK， 有一种人他骨子里面以福音为耻，以灵命这个不好来说是啊，这个这是有的。那我刚刚来信主的时候没多久，那我有一种热情去传福音。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他到东部去了的。这个呢侍奉非常的认真，弹琴啊做什么，这个他很认真很认真，非常非常的羡慕他。哎呀觉得很好。那有一次呢他在准备这个弹琴方面的谱的时候，在这个居然这个地方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昨天晚上跟人传福音的事情。他怎么对我说？他很认真的对我说，他说你还真敢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然后我就很认真的看他，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呢，你这骨子里不是觉得 神的道理，他站不住脚吗？然后你才会这么说。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这个以福音啊，他实际上多少骨子以福音为止，是骨子里的害怕。那害怕什么呢？害怕被人嘲笑，以福音为止。就是说有的人讲，这怕人家说你这东西到现在你还有人信啊，还有就怕被拒绝，好面子，自尊心很强。你知道当面被人拒绝多没面子，你多尴尬又多狼狈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一年级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隔壁班有个很美的女孩子，很心仪的女孩子啊，我就很想跟她谈恋爱，但我不敢表白啊。我为什么不敢表白啊？我脸皮薄啊，我自尊也很脆弱，我怕什么？怕被拒绝啊。拒绝啊，我那个脆弱的自尊心就要受到伤害。所以很多人怕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怕拒绝。怕什么？你知道在那个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这个墨里面传发单张啊，到那个什么啊，或者是到中国城，你们去发过单张。很多事情都有啊，你在这个经常是觉得你自尊心要受伤啊，那个你在那个发单张的远远很多人看到你还好啊，他不跟你说话，他像避瘟神一样给你避开，这有的，这还可以忍受，他没有当面给你难看。有的呢，有一个人走过来给他担当，要跟他讲说晚上我们有聚会有什么样的要传福音的，他看也不看，也不会接，就是说顺口说哦，你管饭吗？他就走了，也不让我回答，他没给我机会回答，他给我机会了，我孩子说还真管呢，所以很多人他就摆摆手，但是也有让你非常难堪的，所以你就怕这种难堪，你知道吗？有的人接了你给你的单张，他前面有个垃圾桶，单张就塞进去，那个时候你什么样的表情啊？一个弟兄形容说，那我什么叫做哭比笑还难堪啊？那擦干的时候就感觉到 OK， 所以跟他感到难堪。还有的他有点教养，他也不愿意，他还很客气的接了，然后远远走过去以后就要扇垃圾桶，扇垃圾桶之前呢先看看有没有注意，没有注意赶紧扇，也有这样子。那所以你看这个，那么还有的哈，有时候跟去这个发单张的讲说我们有特别聚会，哎呦，有一个女的哈，她就哎呀一直鼓励说很好啊，真是感谢，我想有戏，我们可以向她传福音，一打听还是主内姊妹，所以你看有一个姊妹做见证。他带着他十五岁的女儿到一个墓里面去发单张，然后去传福音。这个女儿呢，她就以福音为耻啊，她也是个基督徒啊，很受洗，她就躲在柱子的后面去。等到这个单张发完了，就发完，她跑回来，她对她的妈妈说：“妈妈，我都不好意思，刚才那个穿短裙的阿姨说你是神经病。”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这个都是以骨子里披上。以这个什么就跟我送披萨一样，我就感觉到以送披萨为止，为什么我送到我自己导师的家里面去，那我很不好意思，那导师在后面我看到身影，他也知道是我，他不愿意来让我丢面子，他就让他小孩把钱拿出来，那我就骨子里以什么呀送披萨为止啊。那个时候我刚刚来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开车去送披萨要赚小费嘛，所以这个所以我这个就是，所以很多人在骨子里还是以福音为耻，所以也有的是害怕失去朋友，不敢在朋友圈里面传福音。OK， 所以他在这个跟朋友圈里，他有关信仰的一句话他都没有讲，因为你一开口，那朋友说算了，你别来这一套好吧？谁还不知道谁呀？你跟我玩这套，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信主有时候价值观跟以前的朋友圈是格格不入的，格格不入的时候你就说你像现在人家就给你把踢出你这个朋友圈，你怕害怕失去的朋友圈，所以你这个不去传福音，为什么？骨子里还是觉得什么呀？福音以福音为耻，因为你怕人家把你当成圈外人敬而远之。我们经常因为话不投机，跟以前的朋友圈我们所谓话不投机什么呀半句多，所以我不敢宣扬自己的价值，一味的逢迎。以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哈，他是我们教会这个教授这个吴永志教授的这个学生，他北大的，然后
他就经常我们那时候我们住在优惠嘛，那我们是家庭的时候经常到我们家来蹭饭。好，有一次他打听到我已经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宁荣，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交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进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教，所以我们绝交，所以从此以后就消失了，再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人的骄傲在作怪，因为人的信心居然超不过自尊和面子。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的信心我要传福音，一定得超越我们的尴尬。因为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这本来就不存在的这么样一个尴尬。你知道我刚刚来的没多久的时候，福音营我跟着牧师到那个 DIY 大学那个学生宿舍，一家一家去就找到一个中国人单子，一家家敲门就传单张，说我们有福音。那个时候碰到有欢迎进去的，有在门口跟我们谈几句的，有接了单张，有拒绝单张，有把门就这样关上了。那时候我把门就能关上的时候，我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时候，我看到牧师什么表情，非常坦然，他绝对没有那种哭比笑比哭难看的那种表情，很坦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是想回过去问大家，他不去传福音，以福音为耻，然后他说我的灵命不好，是借口吗？是不是借口？不是借口，他就是灵命不好，他因为灵命不好他才以福音为耻，他本来是不是，所以他也不配去传。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也文艺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想去传福音，因为我们觉得传福音还会让人觉得我们变得令人讨厌，咄咄逼人，所以我们骨子里还是以福音为耻。所以这种人呢，这样的以福音为耻，他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我不去论断他的心思意念，只有他本人与天父知道。我们来谈谈第二种，就是真的是怕见证不好绊倒人啊，见证不倒会不会绊倒人？弟兄姊妹，见证不好真的是会绊倒人，这一点不假。我就绊倒过人，我绊倒过谁啊？我绊倒过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因为我常常回香港去看母亲，那有一次我回香港去看母亲，那天晚上我就跟母亲在那里啊，去讲福音，跟她传讲福音。那第二天的时候，我跟母亲一起跟我的妈妈啊，去一个茶楼里面去喝早茶吃饭。那我以前有去香港，刚刚去香港的那一个经验，就是我如果讲普通话的话，因为香港他很多人当时听不懂嘛，不像现在，他就很瞧不起你的眼神，很不耐烦的眼神，所以我自尊心受到伤害，所以我就很敏感。所以那天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点了几个菜啊，点了几个东西，其中有一样，我点了几样菜，然后就交给那个服务员，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坐在那等。那我发现我邻座那个比我晚来的时候，他菜就后来就上来了。我另外一座也比我晚来，他菜也上来了。哎呀，我这个火不打一出来啊，我这心里面就火了，我很火。然后我就看到服务员过来，我就吵他嚷，我用普通话吵他嚷啊，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歧视啊？我在这里等了半天，我比他们都先来，为什么我的心上我已经快20分钟菜还不过来啊？那个女的就慌了，她就说那个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我解释半天，我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后来我母亲就说，她说我要的其中一样要花时间去里面煎，需要时间要比较长。那我再看看我的母亲，她不再说话了，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还在给她传福音，所以她那个眼睛里面带着失望的眼神，一句话也没有。弟兄姐妹，所以传福音要有行为的见证，我们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要用生命影响生命，这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软弱作为借口不去传福音。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如果这么讲啊，我是基督徒，不过我没有生命见证啊，我还是老我，那么你就问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重生呢？真正重生，你就不可能生命上没有任何改变。如果你还活在老我里面，并且清楚的知道你就是活在老我里面，你就是没有见证，你能觉得你是真正重生的吗？假如你预设你信主，但是你生命不会改变，
或者你已经知道了或肯定你会信主，但将来生命不会改变，你肯定自己没改变，后来呢信主以后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还是那个老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真正重生？你知道信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心灵和诚实，对不对？神是个灵，要靠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心灵和诚实，它包括了一样东西，包括相信神能改变你的生命，这是你心灵诚实的相信，并且你自己也诚实的立下心志要改变生命。但是你如果预想到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然后坦然的承认我的灵命不好，我没有见证，你这是靠心灵和诚实吗？所以你一开始你信主就有问题，或许你没有预设哈，你没有预设你不会改变，但是你一开始对自己会不会改变你就没有信心。你如果对自己没有信心，你谈何对神的信心？你就没有信心觉得神能够改变你。你们相信人能会不会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会不会？很多人不相信，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判若两人？我告诉你，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呢，他能够叫你一夜之间判若两人，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就觉得你当初，你如果是这样想，你当初信主的信心从何而来？你怎么可以明明知道你见证不好，你不想需要去改变它，然后以你改变来去见证福音，反而以此为借口不去履行神的大使命了？ OK， 所以这个神升天时留给我们，升天前留给我们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是门徒们无条件执行的，我们责无旁贷，不可以用任何的借口来推诿。不传就是漠视主的生命，不仅绊倒自己，也绊倒福音未及之地。是我们正确的教导应该是怕不传而不是怕传，没有错，人会有软弱，比如说我和母亲在餐厅里的一幕。所以人的生命如果真的是不完全的话，你可以做自我悔改的见证，你可以谦卑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自己愿意不断悔改的信心，圣灵他也不断在心里责备你，你同样有机会做福音的见证。我们的目标是传耶稣，不是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不完美，但耶稣的生命是完美的，他是经得起不幸的人的拷问和查看的。我们传基督生命的人都不是完美的，若要真的是完美才传福音的话，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敢有资格说自己是有资格传福音啊！我们等我灵命好了再传，有时候我现在灵命不够好，有没有弟兄人们说等灵命好了再传？你不知道你的灵命的成长整个过程就可以在你福音见证中成长吗？连那个声名狼藉的撒玛利亚妇人，他都会去传福音，为耶稣做见证，说看哪、这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应照着自己生命见证的程度，有智慧的将福音传救恩传扬出去。这样看，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的生命生活中没有误会，你可以光明正大的传福音。恐怕在神的眼中，我们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有罪，我们中间谁都没有资格拿起那个石头来打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传福音它是双向的，你一边传让人得造就，你自己得造就，你的生命跟着成长，行为也会越来越有见证，你的灵命越来越好。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怎么说？传福音的结果是叫传福音者与领受福音者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牧者传讲福音传道，我们作为主日学老师，这些东西的话都不是单向的供应弟兄姊妹，而是双向的。你知道我在准备这个道，今天道，我在准备主日学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我在边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就边得着，我自己边得到造就，我得到造就以后，我再把我得到那些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双向的，弟兄姊妹。所以 像这个箴言第二十七章十节怎么说？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待也是如此。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为行为完美的人才被传福音的认知，实际上真的是自欺欺人。OK， 啊，许多这个基督徒信徒因为这样的想法，我要你命好，我你命不够好，我不传福音，你命好再传福音，因为这样的想法受到了瑕疵，那福音就会被掩盖。弟兄姊妹，我本来有五个哈，我也没有时间，我现在只有五分钟。啊，叫我讲个误区第三吧，因为信主时间不长，要装备好了传福音，好吧？再给我差不多七分钟的时间，六七分钟的时间，我就讲个误区之三，好不好？这个有些弟兄姐妹他不传福音还有一个理由，他说我必须得研究，要有属灵的知识啊，上主日学啊，假以时日，我对信仰的各种问题都理解非常清楚，我再去传福音，否则的话你我都回答不了慕道朋友的问题啊，会不会有这个现象？非要问这个问题回答不出来，那不是让人接到吗？假如你要很懂圣经，假如你各种信仰问题你都解决了，你再去传福音，那不但是牧师，甚至连保罗都无法去传福音的，因为保罗他自己都说了，他说他对基督信仰的奥秘都还无法完全了解，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三十二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在见主面，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是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圣经和天国奥秘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很懂圣经和各种信仰问题，我们要有必须要有很丰满的属灵的知识，我们才去传福音。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你属灵知识它不等于属灵生命。有些人他的属灵知识貌似很丰富，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给人感觉就是说他的灵命非常高，但行起来判若两人，这样子更容易使人跌倒。属灵知识重要不重要？属灵知识重要，非常重要，要不要追求？肯定要追求，因为它能让你更认识神啊，它能提高你的灵命。如果你属灵知识它能够跟你的生命融为一体，成为生命见证的一部分，成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要不然的话你光说不念，假冒伪善就成了法利赛人了。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这样的人叫做什么呀？像拧的锣响的拔，却没有福音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很多人他只求哎呀，我要追求的属灵的知识为满足为快乐，不去行。所以能让人家看到你什么？你的属灵知识一套一套的，你就像一套华而不实的绣花拳，你有知识无行为，这不仅是骄傲啊，这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他以你这种属灵知识为本钱来炫耀，这世界上也有，教会上也有。他不仅是骄傲，他是一种欺骗，是种可怕的欺骗，因为他会欺骗许多，觉得这个人他的灵命非常的丰富，就把他当成了榜样。所以这个属灵知识体验在生活见证中，生命的见证中，就变让你变得非常，就是很强大。所以我们知道，你不要说是我要装备的很好很好，我才去传福音。装备好不是什么都搞透 ，OK， 装备好不是你的属灵知识要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有基本的装备。你的基要真理知识你一定要清楚，否则你连传福音的内容都没有，你怎么传？你如果连传福音的内容没有，你当初是怎么信的？所以吧，所以你如果连传福音的内容都接任都没有的话，那么你最好不要去传，因为你会乱传，就这么简单。那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问人家，他说你自己搞不清楚，你这个基督徒岂不徒有其名？很多这个牧道或者朋友，他说我都比你认知到的对圣经的知识比你还强得多，对不对？你知道我有一个，我刚来时有个朋友，他是带我来这教会的，他是给我传福音。他怎么样给我传福音呢？他一种投机方式给我传福音。他说你看啊，他说成为基督徒多好，为什么呢？你可以进天堂，太美了，死后你可以过进天堂。为什么？你知道真的，你那么多人都信，所以十有八九他是真的，这十有八九是真的，那还有十之一二怎么办啊？所以他说哎，万一 假的你不亏啊，你顶多是来教堂唱唱诗，那万一要是真的你亏大了，你进不了天堂啊，
知道吗？所以你
我刚开始觉得哎有道理啊，啊这是我就去教会，后来觉得亏，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对，我就花时间在里面，我还得奉献。所以当你用投机的一个技巧你去传福音的话，你还会觉得你自己是吃亏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你得到的是无价之宝。 OK， 所以这个一个真正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他对自己信什么他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对基要真理一定要很清楚，否则你真的是假信。所以你用对自己对信仰清楚认识一直传福音，你就有了那个装备，你就有了那个基本的装备。你要等到装备好，你要好到什么程度你再去传福音呢？当然基督教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也应该在属灵知识和圣经之上有不断的追求，否则有些慕道朋友他应该问一个最基本的圣经知识你都答不上来，你会让慕道朋友失望的啊！你知道吗，令人吃惊的是有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从来不读圣经，所以他连最基本的圣经知识都没有。你们听过耶律哥强的故事啊？有一个女基督徒，她常常带她13岁的儿子，他们几乎都带他上来教会啊，他非常每次都来啊，他是做很虔诚的做主日崇拜。他在做主日崇拜的时候，他13岁的儿子他就干啥，他就去少年这个主日学。那有一次这个少年主日学班的老师考试啊，其中一个考题就说，他说这个耶利哥的墙是谁推倒的啊，他就回答说，老师你别问我，肯定不是我干的，我肯定不会干这个事情。这老师看着就很好笑啊，就晚上打电话给他那个虔诚基督教非常虔诚的母亲，他说哎呀我考这个问题，问说耶利哥的墙是谁推倒的啊，你儿子怎么回答，他说绝对不是干他干的，他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那母亲就说，如果 Jack 说他不会干这个事情，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然后完了以后那个就然后他就去跟那个他觉得好笑，就跟一个教会的一个理事去分享，理事也觉得好笑，就有一次在这个教会理事会上就把这件事情说起来。当他刚刚说到那个 Jack 的母亲说哦 Jack 如果说他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他绝对就不是他干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理事会的主席他就不耐烦了，他就打断他，好了好了，赶紧请们把那个墙修好，然后把发票寄给我就是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最基本的这个装备最基本的都没有，真的是我们会阻碍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一定要有，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基本的常识，但不能以再给我一分钟时间啊，但不能以这个装备不够我们来拒绝传福音。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要一开始他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别人来传福音。那么如果你真的会不会去被人问到，会的，但那个时候我们被问住就要实话实说。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就是说他是不会不懂钻的，你这样会更容易让人跌倒。然后你完了你再自己去查或者去问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属灵知识丰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有正常生命的信徒，哪怕是单单的借着宣告你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就可以将福音传出去。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那个在罗马书第11章第14节说，无论你是希里尼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们都怎么样欠他的债。所以我们要有一种欠债的思想，传福音真的是有教无类。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对别人的感觉也是欠了他的债，可见传福音呢，所以这个一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好像还债一样。 OK， 是不可不做的。所以我们这个当初你要，所以我们在如果出信的人他有那种那份出信的喜乐的时候，他更应该借此将福音良机将欢喜啊快乐传播出去，让不信的人能够同样的感受到那一份喜乐，那一份受到那份感染。 OK， 所以出信的
这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只要讲你自己的经历和自己所知道的就可以了，就是讲基要真理、基本真理的内容。你不一定不知道的教义，自己不知道教义辩论过多。传福音它不是让你讲深奥的神学或者论证神学思想，所以你用最朴实的语言分享你如何来这个经历神的恩典。OK， 保罗这个学识渊博的人啊，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怎么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婉转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保罗是多么渊学的人、博学的人啊！这所谓的智慧婉转的言语、高言大志，在保罗看来，他讲起来可是头头是道，可是跟神的话比起来，保罗说这是人间小学。所以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告诉我们，你就直接宣讲福音，不要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不要有什么你自认为心灵的什么理论辩论，更不需要有什么深厚的神学训练，你就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方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表达，简单直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样一个基本的装备，对福音的基本的认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对，所以呢，常常一个生命活泼的新基督徒，如果被鼓励啊，去做得救的见证，这样来传福音，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信心，也会因着一次一次去传福音做见证而被坚固。每次的见证和向朋友宣告，都有圣灵的喜乐来坚固他的信心。这样的话，他就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慕道朋友、更多的人来注意到神的大能，还有圣灵的工作。对不起，我今天超了时迟了啊！那我们今天到这，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神，主也主君，我们谢谢你今天让孩子有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传福音，我们要注意到什么？我们知道只有传福音是你给我们大使命，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所以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就是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圣灵做工啊，让我们的传讲福音的时候没有其他的顾忌，也不用各种借口。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属灵的启示，就是你继续在我们前面奔跑天国的路，在传福音到普天下到地极的时候，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归我们的天上父，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还有剩下的三